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吹嘘说洲际弹道导弹是为美国独立日的礼物；朝鲜真的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吗？真的能够击中美国本土吗？节目中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美国总统川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在星期五的汉堡峰会上就气候跟贸易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中国邀请外国专家参与刘晓波治疗。川普习近平通话，美中关系会再遇到瓶颈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有关的消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他表示，朝鲜首次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大家吹嘘。他说他告诉一组科学家跟技术人员，美国庆祝独立日之际呢，收到了他所说的礼物，会很不开心。朝鲜星期二从中国边境附近的一个机场发射了火星14导弹。朝鲜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说，这枚导弹飞行933公里，最高达到2802公里的高度，39分钟后落入日本海。美国专家对导弹飞行轨迹进行分析后认为，这枚导弹的射程似乎可以抵达美国的阿拉斯加。朝中社的报道说，金正恩笑容满面地要求科学家们经常给美国佬送去大大小小的礼盒。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发表声明说，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加剧了对美国、我们的盟国和伙伴乃至全世界的威胁。迪勒森说，需要全球行动来制止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构成的全球性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的发言人发表紧急声明谴责平壤，说朝鲜的导弹试射是再次无耻违背安理会决议，构成了紧张局势的危险升级。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决定星期三晚上就朝鲜危机召开紧急闭门会议。迪勒森说将对朝鲜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在韩国，美军和韩国军队表示，在朝鲜导弹试射后不久，他们针对朝鲜破坏稳定的非法行动举行了导弹进攻演习。两国军队发表声明说，美国在威胁面前保护大韩民国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朝鲜的试射导弹最后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不仅引起日本的愤怒，也让中国很气愤，似乎显示北京没有能力约束平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为解决半岛核问题，中方的贡献有目共睹，中方的作用不可或缺，中方一直在努力并将继续努力。他说，中国敦促朝方不要再采取有违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为重启对话谈判创造必要条件。美国总统川普很可能进一步要求中国对朝鲜的核野心加以约制。川普曾经表示，虽然他很欣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约束朝鲜的努力，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至少我知道中国努力了。川普星期二发推文说，或许中国会对朝鲜使出大动作，一劳永逸地结束这场胡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科学教授程晓荷说，现在说中国愿意采取什么措施，或联合国是否只是会发出谴责或采取新一轮制裁，都为时过早。中国一直不愿意切断对朝鲜的石油等关键物资出口，担心这样做会导致金氏政权垮台，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或者金正恩孤注一掷，直接对首尔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就在美国独立日这一天，朝鲜宣称成功地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且说自己的导弹可以击中世界的任何地方。 美国情报分析人士说，虽然最近几年朝鲜的核与导弹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呢，要击中美国本土，朝鲜仍然需要克服技术上的不足。尽管如此，情报界认为朝鲜仍然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有关的详细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国家电视台宣布，朝鲜7月4日试射的导弹飞行了39分钟，达到2800公里的高度。美国、韩国和日本军方在试验结束之后给出了大致的数字，这是朝鲜试射导弹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美韩军方都认为朝鲜此次发射的是中程导弹，因为洲际导弹的射程通常是超过5500公里。美国媒体报道说，平壤在美国国庆日期间进行试射，似乎是为了追求最大的政治效果。7月2日，美国总统川普刚刚与日本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商讨如何应对朝鲜的威胁。朝鲜最近几年在核与导弹技术上取得了相当的进步。2017年，朝鲜在导弹项目上更是取得了飞速的进展。自今年2月以来，朝鲜共进行了11次导弹测试，并发射了17枚导弹。尽管如此，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东亚情报的斯考特·布瑞说，朝鲜的导弹要击中美国本土，还需要克服很多的技术难题。
We've seen repeated test failures with longer range systems, such as the Musudan.
在更远程系统测试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屡次失败。另外，他们还没有试射洲际导弹。要击中美国本土，他们需要发射更重的导弹。重返大气层的载具也必须有能力承受重返大气时的压力，这些都是工程方面的难题。
不过他又说，朝鲜的短程导弹和潜水艇导弹试验的成功显示，如果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技术，并经过多次的测试，朝鲜可能会突破他们实际上的不足和其他的障碍，对亚洲产生威胁，最终研制出击中美国本土的导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迈克尔·海登的话说，以现在的发展速度，如果不受限制，那么平壤可能会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结束之前研发出可以打击到美国西雅图的导弹。朝鲜观察人士认为，到目前为止，朝鲜应该还没有研发出可以袭击亚洲之外的导弹的能力。不过他们也指出，朝鲜目前拥有的打击能力足够击中日本和韩国。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负责东亚情报的布瑞说，朝鲜的终极目标是击中美国本土，所以朝鲜目前是不会放弃核与导弹试验的。
We believe North Korea's strategic objective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credible nuclear deterrent. Kim Jong-un is committed to development of a long-range nuclear armed missile capable of posing a direct threat to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我们相信朝鲜的最终战略目标是研发出可靠的核威慑能力。金正恩致力于研发可以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威胁的远程核武器导弹，加上他们目前的能力，可以威胁整个地区。
他还说，金正恩把拥有核武器当作自己政权存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及应对外在威胁的威慑力所在。他说，金正恩认为，一旦他研制出这样的核武器，他就可以影响美国的决策，并威胁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甚至可以迫使美国将美军撤离朝鲜半岛。上个星期五，也就是6月30日，川普在与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国对朝鲜的战略耐心已经结束。另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6月28号也公开表示，美国为朝鲜问题做出了各种预案，其中包括做出军事上的反应。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军事打击不是选项，因为这会把韩国和日本置于朝鲜的直接威胁之下。另有专家建议，美国应该立刻与朝鲜展开对话。但是，鉴于金正恩把研发核武器当作筹码，有人质疑外交手段的可行性。还有专家说，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对朝鲜进一步实施经济制裁，加大压力，同时提高导弹的防御能力。在朝鲜宣布成功试射导弹之后，川普总统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说，朝鲜又发射了一枚导弹，这家伙这辈子找不到别的事情做吗？难以相信韩国和日本还能够忍受多久，或许中国会对朝鲜使出大动作，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胡闹。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将启程前往波兰， 川普在华沙会见东欧领导人之后，将发表他上任后在欧洲的首次重要公开讲话。白宫说，川普将重申对北约共同防御原则的承诺，但同时也会再次提出其他成员国要更多的分担北约的财政负担。目前波兰驻扎了3000多美军，作为北约部署的一部分，对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犯。华沙大学教授、政治分析家卢维基说，我想大多数波兰人想听的是美国会继续在波兰驻军，会遵守北大西洋公约的第五条款，在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川普总统将在华沙的克拉辛斯基广场发表讲话。对很多波兰人来讲，克拉辛斯基广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他们抵抗集权统治的标志。川普的讲台就设在纪念1944年华沙起义的同志纪念碑下。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几十万反抗纳粹占领军的波兰士兵和平民。波兰起义历时2个月，最后以失败告终。支持者说，川普在气候变化和移民等很多国际问题上的看法都跟波兰现任政府很多重要人物相同。但是也有人担心川普的来访会加剧东西欧之间的裂痕。那么美国总统川普跟德国总理默克尔，他在星期五他们将举行在汉堡峰会上会面，而且呢很可能会对气候还有贸易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可是呢，在反恐还有中国钢铁倾销的问题上，可能他们两位会携手起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德国汉堡的警察加紧巡逻，抗议者在街道上支起了帐篷。没有人会对这个周末在汉堡举行的会议进展顺利抱有希望。默克尔保证要努力使会议达成共识，并不期望在他与美国行政当局的关系方面会出现奇迹。
我认为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存在着高度的分歧，所以我不愿意对峰会进行预测，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最后会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的立场。相互之间就各种国际外交问题进行磋商，这本身是有意义的，也是诚实的。
川普总统说，他有大胆的计划，准备大幅度修改关税，或者为钢铁进口设定限额。这是川普为保护美国产业发出的最新警告，也可能是最严厉的警告。这也是川普美国优先战略的一部分。20国集团的伙伴们对此深感紧张。
他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牌撒向天空，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批评气候变化，原因是他实际上要搞点零基政策。我认为到最后他或许会希望得到一种某种具有双赢意义的自由贸易，但是他不断的揭露或许是中国之类的国家的某些虚伪性。这些国家只是在喋喋不休的谈论开放，但总是不兑现，所以这次峰会上大国之间肯定会发生某种实质性的冲突。
川普惊世骇俗的言论已经收到了一些效果。川普曾经警告说，如果北约盟国不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防御费用，他就不会支持北约，而北约的成员国便承诺要增加给北约的捐款。川普说，他准备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美国与墨西哥已经就糖出口达成了协定。这位美国领导人的目标现在是中国。发达国家普遍指责中国廉价的钢铁出口不仅使美国失去了很多就业，英国、德国等20国集团都深受此害。气候问题对于一些20国集团领导人来说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分析人士说，廉价中国钢铁进口的威胁需要优先对待。
Many of the G20 members are experiencing exactly the same kinds of economic forces.
20国集团的许多成员国都经历过与美国现在面临的同样的种种经济力量和经济制约。比如在英国，塔尔伯特港和雷德卡市的钢铁厂都因为中国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而倒闭。这同美国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正在经历的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争取扶持的一个机会。
如果与会领导人找到了共同的立场，这将与汉堡街头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个星期开始以来，汉堡街头的抗议活动就一直没有断过。雷露斯，美国之音，伦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在凡尔赛宫的一次重要演讲中表示，欧盟由于官僚主义已经迷失了方向，需要新一代领导人让欧盟重振旗鼓。马克龙还要求对法国政府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希望缩减三分之一的规模。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各界对于马克龙的演说反应不一。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马克龙总统的反对派将此视为他试图巩固手中权力的举动。来自其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的议员们抵制了此次活动。
他们邀请我们今天去凡尔赛宫参加这个昂贵的仪式，这是无用和强加于人的大议会的一部分。我对此说不，我没有去。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希望改革以恢复法国的尊严。
我完全相信，通过他们最近的选择，我们的人民正在要求我们走一条截然不同的新路。
现年39岁的这位领导人希望将法国议员人数削减三分之一。他还要求在欧盟内部简化官僚主义流程。
今天官僚主义蔓延以及因此产生的不断增长的疑惑削弱了欧洲的建设，我们应当准备看到并指出这一点。我坚定地相信欧洲，但是也发现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我们退后一步，不再被这些议事日程、时间表和复杂的技术细节所支配。
马克龙所在政党的议会成员赞扬他的演说。
这是这位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发表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演说，对我来说这是历史性的。
但是一些议员反对这位总统的风格。
他的演说让我有些不快，他来到这里教我们必须做什么，应该怎么去做，并追踪法律是如何实施的。那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做这个工作。
马克龙在总统大选中的对手玛丽安·勒庞批评他的演说含糊不清。
他说，我们需要欢迎更多的难民，但是也欢迎更少的难民。我们需要结束紧急状态，但同时又延长紧急状态。这些模棱两可的言辞更加令人担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刘晓波的近况。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邀请美国和德国专家参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肝癌治疗。沈阳市司法局星期三表示，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应刘晓波家属请求，在咨询刘晓波的医疗小组之后已经发出邀请函。刘晓波被诊断肝癌晚期之后，五月份获准保外就医。中国方面做出这个决定前的两天，德国敦促中国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中国政府称刘晓波病情严重，不宜出国。可是呢，刘晓波的友人同样也是中国异议人士的胡佳表示，上周末 YouTube 上出现的视频显示刘晓波的病情看似稳定。外国政府和人权团体都敦促中国在刘晓波选择的情况下允许他出国治疗。中国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刘晓波现年61岁，因为参与起草08宪章和呼吁政治改革而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后于2010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有关当局长期使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与外界隔绝，大多数友人和媒体都接触不到他们，因此有关刘晓波现状和他出国希望能够出国治疗的独立可靠消息一直都很难得到。那么在刘晓波被诊断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之后呢，国际社会持续的关注。有视频显示，中国官方安排协调的刘晓波医疗小组的专家说，医生们在沈阳一家医院给刘晓波的治疗开展得很顺利，状态还可以。但是也有消息说，根据刘晓波夫妇希望出国治疗的意愿，现在呢，美国、欧洲一些国家还有台湾仍然在继续努力争取。可是呢，成败的关键在于习近平是否能够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予以放行。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官方表示，刘晓波目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治疗。7月1号，海外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出现会诊医生与刘晓波家属进行沟通的视频，疑似官方以匿名方式故意放出。视频中医生称 治疗开展得很顺利，刘晓波状态还可以。刘晓波妻子刘霞的弟弟刘辉在视频中说，感谢专家，也感谢领导协调国内各方面的资源。视频字幕显示拍摄时间为28号下午4点。目前外界无法与刘晓波的家属取得联系，多名与刘晓波家属有密切联系的人士也被当局严密监控或警告不得发声。近两天有消息传出刘晓波病情恶化，有出现肝腹水的情况。6月29号，美国、德国以及欧盟的外交官会见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这名司法官员称刘晓波目前病情严重，无法移动，不宜长途旅行，而去国外治病他不能决定。但是两天后网络上匿名发布的官方视频似乎无法证明刘晓波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前往海外就医。6月30号，网络上出现刘霞在医院病房陪护刘晓波的图片，显示刘晓波目前尚可进食。评论人士认为刘晓波目前的身体状况和现有医疗条件似应允许其长途旅行。刘晓波夫妇的好友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的有关刘晓波病情的说法与刘晓波的照片互相矛盾。他说，相关视频录像和照片显示刘晓波目前状况不像一篇外媒报道的时日无多那样危重。
也还有一张照片，他坐在那里，他是可坐可走，然后又能够进食的这种状态。现在这个机会正好是适合转运的，不管现在中共有多么多的理由，他无非就是在强调刘晓波的身体不好，可是他自己往外透露的这个录像里边又从反方向说明，他们请的专家评价是他的状态是可以的。
胡佳指出，现代医学技术能够保证安全空运已经陷入昏迷的病人，像刘晓波目前的状况应该能够乘飞机到达医疗肝癌水平全球最高的欧美国家接受治疗。胡佳6月27号曾试图与朋友一起前往沈阳探视刘晓波夫妇，但由于北京国保的阻拦未能成行。美国之音记者上周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四处寻找刘晓波未果。刘晓波夫妇目前疑似处于隔离状态，刘晓波家属目前无法联系上。据悉家属们仍在官方监控之下。2010年刘晓波在狱中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妻子刘霞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受到软禁，患上抑郁症。如今刘晓波患晚期肝癌，日前传出消息说他们夫妇都希望去国外治病疗养。沈阳市司法局网站6月30号称，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的两名中医专家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会诊。刘晓波主要以索拉非尼靶向药物治疗，辅以中药汤剂。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平表示，有外国医生希望对刘晓波进行会诊，但中国官方称外国医生必须持有中国发放的行医许可证才能到中国给刘晓波诊治。一位接近西方外交圈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争取刘晓波和刘霞前往海外治疗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病情紧急，事不宜迟，关键就在于北京最高层是否同意放行。这位密切关注刘晓波夫妇近况的消息人士还表示，刘晓波和刘霞如果能够出国，刘霞的弟弟刘辉也必须随行，否则中国当局会将其作为人质来牵制刘晓波和刘霞在国外的言行自由。刘辉2013年因为一件过往的经济纠纷案被重判11年监禁，目前在监外执行。消息人士指出，这个官司被认为是受到刘晓波案的株连，刘辉因此被认为是一名被良心犯。这位消息人士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认为是决定刘晓波能否获准出国治病的关键人物，他将出席7月7号在德国汉堡召开的 G20 峰会，届时将是西方国家首脑以人道理由为刘晓波出国治病说情的绝佳时机。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也认为， 欧美领导人在峰会期间将与习近平私下沟通，刘晓波有可能在会后被允许出国治疗。
假设说在德国开的峰会刘晓波在这之前获释了的话，那他将会跟习近平一起出现在德国，这是极度尴尬的事情。报纸上那种对比性的报道，就简直是会让中共丢尽颜面。那么他开完这个会，就是7月8号他把这个会议结束了，我认为7月9号7月10号将是一个就是非常珍贵的窗口期。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目前尚没有迹象表明当局已经为刘晓波办理了护照，但是一般认为在中国为特殊人物随时办理中国护照并非难事。目前美国、德国、法国、台湾都已经表示希望帮助刘晓波和刘霞。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都对刘晓波的病情表示关切，并公开表达将予以协助的意愿。日本民间也有人呼吁东京政府协助刘晓波医疗而进行外交沟通。7月1号，香港多个团体发起游行，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刘晓波，解除对刘霞的软禁，并允许他们夫妇出国治疗。6月29号，习近平抵达香港，有记者在机场就刘晓波的病情和自由向习近平大声喊话提问，习近平未作回应，转身离开。在此之前，154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呼吁尊重刘晓波自由选择医疗方式和医疗地点的权利。一份署名为“自由刘晓波工作组”的公告表示，要求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紧急呼吁书已经获得1400多人和6个团体的响应。这份公告说，中国政府如此恐惧和害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信息的传播，恐惧和害怕人们的自由表达，不仅以网络审查封杀信息，而且对在社交媒体传播签名信息的网民进行了传唤，追查信息来源。公告表示，上海、北京、广州、浙江、四川、湖北等多地警察已经对多达近20个签署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网民被喝茶或传唤，要求不为刘晓波发声，不去沈阳，并追问联署发起人。公告说，刘晓波支持者中有人被搜查办公室，有人门口被安装监控摄像头，有人被带进派出所近20个小时。刘晓波曾参与89民运，与周舵、高鑫、侯德健并称天安门四君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64后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二审维持原判，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现年61岁的刘晓波是推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的08宪章运动发起人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仍被关在监狱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在20国集团峰会7月7号到8号要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前夕，一直关注中国大陆人权民主的香港支联会星期一发布紧急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游说各国政府促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放刘晓波出国治病，容许亲友自由前往探望，并且希望各国驻京大使馆人员呢前往探视刘晓波，了解治疗的进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在7月3日的声明中，还敦促海内外人士参与并广传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联署，表达全球关注，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解除刘霞软禁，让刘晓波能在家人陪同下出国治病，自由与家人共处和与外界正常联系，并彻查其病因，交代有否故意拖延病情的情况。支联会表示，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09年被重判11年的刘晓波，近期被确诊末期肝癌， 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日前网上传出刘霞哭诉不能动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同时刘小波家人也传出消息，指癌细胞已经转移，正接受标靶治疗。而刘小波本人也希望在家人陪同下出国治病。智联会强调，各种有关刘小波的消息令人更加忧心。智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 G20 峰会是一个关键的机会，与会国家领导人可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加压力，敦促习近平以人道主义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他说，
我们紧急呼吁的背景就是 G20 就在德国汉堡那里举行，习近平出席 G20 变成就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机会，如果国国领袖可以一把声音马上要求他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的话，我相信这个是对中国来讲是最大的压力。中共一直都是头很硬，但是他们要面子，如果他们越早释放的话，他的面子越可以挽回，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几天是很关键。
此外，智联会星期二表示，智联会主席何俊仁、秘书李卓人、常委麦海华以及前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等会见了欧盟、美国、加拿大驻港总领事以及德国和法国驻港领事，敦促各国元首在 G20 会议期间促请习近平基于人道理由允许刘晓波在家人陪同下出国就医。李卓人表示，他们希望各国驻港总领事能将智联会的紧急呼吁反馈给本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尽快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他说，
我们智联会那方面已经建了差四国的领事在香港的，下午再建第五个。我们和这个总领事说，要求他们将我们的要求转达给他们的政府。我们相信现在是有个压力，但是大家要找紧这几天的时间去做多一点。
刘晓波罹患肝癌末期的消息令海内外极为震惊。一群2008年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签署人6月27日中午发起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公开联署，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恢复他和妻子刘霞与外界的正常联系，并保障刘晓波自由选择就医方式及地点的权利。联署还要求如实公布刘晓波狱中身体健康记录，彻查导致刘晓波健康状况恶化的病因，追究导致错过医治最佳时机的相关人员责任。联署到6月29日晚11点就获得近1500人和六大团体的响应，目前已有近1900人签名联署。另外，智联会以及香港教协会和政委会等团体从6月29日开始收集香港市民给刘晓波的慰问卡，在收集到1000张晓波我们与你在一起的明信片后，7月5日中午将前往中环邮政总局寄出。现年61岁的意见作家刘晓波曾因参与八九民运而坐牢，2008年又因发起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联署而被捕，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至今。刘晓波2010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但却因遭中国监禁无法出席颁奖典礼。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预定这个星期五举行的 G20 集团会议之前呢，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美东时间的星期天晚上通了电话，就朝鲜半岛议题交换意见。中国官媒还说，习近平敦促川普以一个中国原则来妥善的处理台湾问题，可是白宫的声明并没有提到台湾。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央视报道，习近平在通话中对川普表示，尽管自两人海湖庄园的会面以来，双方关系已经取得重要成果，不过也受到一些消极因素影响，中方已经向美方表达立场。报道称，习近平说，中方重视川普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也希望美国依据一中原则及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涉台问题。白宫7月2号发出的声明则完全未提台湾。声明说，川普提出朝鲜核导弹项目造成的威胁，两位领导人重申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同时讨论了其他区域及双边议题，并期盼汉堡20国集团的会面。对于央视这个川习通话涉及台湾及一中原则的报道，台湾总统府说没有评论的必要。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说，
应该是这么讲，我想基本上中国媒体有关这一类的谈话，我想长久以来常常有一些我想就不用再特别说明，比方说之前美国的那个国庆凯瑞问的时候的谈话，其实也一度被包括中国外交部在内可能帮他说了没有说的话，那国务院后来做了否认。所以我想基本上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对媒体是有很严格的定义，那我想所以这单方面的报道我们就不再提问。
自六月中巴拿马宣布与台湾断交后，全世界只剩下20个国家承认台湾，许多人担忧巴拿马断交将引发骨牌效应，台湾可能进一步被国际社会孤立，其外交处境将更为艰难。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关注台海两岸关系的观察人士认为，在北京对台湾不断施加惩罚手段之际，美国对台湾的各种支持更为重要。在这个背景下，川普政府上星期宣布一笔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以及此前国会几个有台立法举措，包括促进美台高层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及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关于强化美台军事交流的条文，都被认为是给台湾增加了面对北京压迫的信心。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对美国国会近来一些支持台湾的举措，例如台湾旅行法，表示欢迎与感谢。他也认为美台关系仍然有许多合作领域可以开发。高硕泰说，
我们在国会的很多朋友，他们基于进一步推升进一步提升那么台美关系的交往跟层级，提出类似台湾旅行法案这样子的诉求啊，我们当然也表示欢迎，乐见其成。我们希望能够早日落实呢，让双方的交往更顺畅。当然现在的多元管道的沟通绝对不成问题，但是我们觉得台美关系在这么多的领域，这么多的层面，还有这么多开发的空间，我们当然希望以最进取的态度，我们希望共同促成这样子的共同目标。
此外，在感谢美国对台军售之外，高硕泰也希望未来军售能够更加的常态化、定期化，让彼此的安全合作更为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再次通话，川普是在周末新泽西的家里面同习近平通话的。美国媒体报道，双方谈到了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中国媒体说，习近平认为两国关系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希望美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处理涉台问题。那么有关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下面的介绍。
那么今天呢，在谈话中，川普总统和习近平是究竟说了什么呢？
是这样，他是在周日的中国时间是星期一的上午8点多，然后美国时间是星期日的晚上8点多。那么川普总统呢，先和这个安倍通了一个电话，然后和习近平通电话。那么双方呢，主要是谈到了一些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美方的解释说，川普和习近平呢谈到了台湾问题，谈到了朝鲜问题，还谈到了两国之间的一些贸易问题，还有一些双方都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中国认为只是谈到了这个双方的关系问题，而没有很多具体的这个说法。但是中国强调一个台湾问题，一个朝鲜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次呢，在德国举行的这个20国集团峰会，那么两国领导人相信是还会见面，但是美中关系呢，继这个海湖庄园两国领导人见面之后呢，是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么您觉得这个美中关系之间的这些矛盾，在近期和远期的这样一些原因分别都是什么？
是这样的，那么最近的近期，先说近期的，近期呢，由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就是有几个，一个是美国给台湾这个14亿的军备这个军售问题，还有一个是美国的军舰驶入了，刚才您也提到的，就是中舰岛西沙群岛中舰岛的12海里，现在中国控制这个中舰岛驶入了12海里，这是两个有关这个台湾方面的问题。那么有关朝鲜的问题呢，是美国的财政部最近刚处罚刚制裁了一家中国的丹东的银行，它的名字叫中国丹东银行，同时呢还有一家中国大连的一个船务公司。美方指控这个银行和这个船务公司呢，就是私底下就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私自非法的帮助朝鲜这个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就是基于这两个呢，就是美国处罚了这个中国的一个银行，一个船务公司，这三点就是最近令中国方面非常这个不满意，所以外电都说中国方面被这三点所激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习近平就觉得就是说应该对川普呢有一些比较这个强硬的一些表态，这就是近期的一些表态。那么长期以来，因为中国和美国两方呢都有一些遗存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双方意识形态的不同，这些是远期的这个原因。
是的，那么专家和学者对这个问题又怎么看呢？
我们注意到，就是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个中国的一个专家，他原来是朝鲜问题的邓玉文先生，他原来是在中国的中央党校里做这个一个编辑。那么在他曾经这个因为朝鲜问题，他提出了很多大胆的建议，就是放弃朝鲜，中国放弃朝鲜。结果在前几年，他被这个当局把他这个职务也撤销了，把他就是让他调离了中央党校。他最近在他。就是周一呢，在那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提到了8点，认为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失误。其中他提到了，就是说中国这个外交发展呢，让外国觉得它只是一种这个非常的一种这个让人敬畏。为什么敬畏呢？就是说让人畏惧。就是为什么畏惧呢？因为你大，你可以欺小，大家看到你现在力量强大了，大家可以很害怕你，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大家不敬你，不就是不尊重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像美国那样很好的处理这个敬和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就号召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甘心情愿的做好你的老二，来各方面的，这样的话也减少了很多在中美之间和世界上的矛盾。
嗯，好的，好的。那么我们还有就是那个香港问题，还有台湾问题，您觉得这是属于一个历史问题，还是现在一个现实的问题？
刚才提到中国方面，就是习近平先生按照新华社的说法，是习近平先生希望川普和美方呢能遵守中美联合三个联合公报。中美联合公报那是中美之间建交之前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发出这么一个公告。那最近由于香港移交中国20周年呢，又出现了一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又说这个当年的1984年的中英联合公报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遗留问题，不具有现实意义。那么很多人就说，那么既然中英联合公报为了解决香港问题，它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不是个现实问题。那么解决台湾问题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你这个怎么可以比呢？如果中英联合公报不存在的话，没有意义的话，那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同样也是没有意义的。
是的，好的。那么谢谢记者海涛呢，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刚以君临天下之姿访问香港，出席纪念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并且发表措辞严厉讲话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又马不停蹄地访问俄罗斯，并将从那里前往德国，出席星期五在汉堡召开的2天20国峰会。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远隔重洋之外，旅居美国的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将先他一步抵达德国。作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的魏京生，将和欧洲多个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团体及个人一道，为抗议习近平到访做准备。
对民运组织来说，这是一个传统的抗议。
正准备从华盛顿启程前往德国的魏京生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从1999年开始，每当有中国领导人出访，海外的民运人士都会组织起来，
就是抗议这些独裁者，顺便就是要求释放政治犯。这回可能刘晓波是一个重点的要求释放，因为他病得已经很重了嘛。
谈到1999年抗议江泽民出访欧亚非6国，魏京生依然兴致昂扬。
我们从英国一直跟到法国，然后一直跟到里昂，在里昂的抗议是最精彩的，里昂的老百姓现在还记得这件事儿呢。他们已经把周围道路都封锁了，法国警察。
嗯，
我们翻墙越起，跟那游击队一样进去。有电视台，有当地议员陪着我们一块儿。然后呢，前面那个广场上也有我们的人，他们刚一下车，刚准备举行仪式，我们就拿大喇叭用中文和法语去喊话。哦，警察很紧张，把所有的警车警笛都响起来了。过一会儿他们觉得不对劲儿，警笛一停，我们接着喊。所以后来他们那欢迎仪式都没搞成。
那次事件后，议会通过一个决议，把那条街改叫魏京生街。不过，走过民主墙时代，见证了中国民主运动30多年风雨的魏京生说，尽管海外民运人士一直在努力，中国的政治环境越发恶化。
十几年以来呢，西方政府不断地对中国做让步，然后中国的实力在不断地增长，所以现在其实国内的人权状况呢，甚至比十几年前江泽民时代还要差。这个网络封锁呀，这各方面的这个抓人打人酷刑啊，真的是比那个江泽民时代还要严重的多。
魏京生说，民运组织的影响力远不及西方政府，所以这些年他们也一直向西方政府施压。这次到访德国，除了会在 G20 会场门口抗议外，也会召开记者会，邀请德国议员参加，希望他们能在人权问题上间接向习近平施压。参加这次 G20 峰会抗议活动的海外民运组织包括民主中国阵线、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独立中文笔会、内蒙古人民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组织。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维会秘书长多里坤告诉美国之音，预计至少40-50名生活在德国的维吾尔人将前往汉堡抗议。
东土耳其斯坦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差，不是在主要在维族人的，还是那个西藏人的，那中国老百姓的，还蒙古的，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的人权情况越来越差。
多里坤说，我们抗议习近平的专制政策，我们呼吁让刘晓波到外国就医，我们要求释放伊利哈木等所有政治犯。国际经济合作论坛20国集团每年举行2次峰会，每次峰会都会吸引世界各地关注各种议题的抗议者到场示威。今年的示威者预计将达10万到15万人。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最近呢突然变得更加的紧张，并且受到了台湾人的密切关注。台北当局正试图在争取华盛顿的支持以及维持两岸关系的努力当中谋求最佳平衡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川普政府近日来做出了一连串被视为向北京施压的动作，其中包括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此外，美国国会提出的一项议案还包括恢复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军港。台湾方面针对美国近日来采取的多项有台措施表示欢迎， 但对美方宣布这些措施的时机和力度显得有些惊讶。仅仅一个星期前，执政的民进党驻美国代表处主任彭光礼还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川普政府会在中共召开十九大前宣布对台军售。
Given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put a lot of faith，
他说，由于川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会帮助他处理朝鲜问题抱有很大信心，也因为习近平主席为准备中共召开十九大相当投入，我个人认为美国不会在那之前宣布一个重大的军售计划，甚至任何军售方案。
Arms sales package is announced before that。
上个星期川普政府宣布对台军售后，北京做出了强烈反应，并与屡教不改来形容美国的行为。中国还在星期天派他唯一一艘航空母舰驶过台湾海峡，被广泛视为对台湾当局发出信号，北京绝不容忍台北借助外国势力谋求台湾独立。台湾一些人士担心，在美中之间越来越激烈的博弈当中，台湾可能会成为一个被大国操纵的棋子，或者是美中两国在处理朝鲜等问题上的一个筹码。他们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评论，敦促蔡英文政府在应对这项敏感问题时保持冷静。不过，认识蔡英文多年、熟悉他工作方式的彭光礼说，他相信蔡英文作为台湾总统有能力在处理美台军售与两岸关系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She's getting pressure from China, but she also gets pressure internally from some of her domestic.
他说，他不仅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还受到来自岛内批评人士的压力。这不仅包括国民党人，还包括一些深绿人士，但是他很谨慎，他愿意承受来自各方的批评以求得两岸关系的平稳。我想这一点得到了美国的欣赏。最近的几项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政府两岸关系政策的不满有所增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政府在星期四宣布一笔14.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引起了各方高度的瞩目。中国政府也对此做出强烈反应，表示坚决反对，希望美国撤销售台武器的决定。可是呢，分析人士说，在川普总统表达出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没有能够有效的协助朝鲜问题的失望之后呢，川普可能对北京转趋强硬态度，宣布对台军售正符合这个趋势。下面请收听钟晨芳的报道。
就在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宣布将对涉嫌为朝鲜洗钱的中国银行与中国公民实施经济制裁同一天，国务院也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女士说，已通报国会这个军售案，此举与台湾关系法一致，并且不违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对于川普政府此时宣布对台军售是否有其他考量，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安大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30多年来，无论美国哪一任政府都会信守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因此对于军售的考虑从来都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因此，即便是川普政府，一般也预期他会和过去历任政府一样执行对台军售政策。这一次，川普政府选在中共召开十九大党代表大会前宣布，应该算是一个较好的时机。安大维说
：“It makes sense because you know she and Trump had met at Mar-a-Lago months ago.”
逻辑上有点道理，因为习近平与川普几个月前在海湖庄园已经见过面。接下来的大事是秋天即将举行的中共十九大，我们看到川普的关于中国与朝鲜议题的推文。如果他在考虑关于中国、朝鲜和台湾军售的决定，那么他的推文就说他不再依靠中国的协助，也就表示他现在比较愿意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了。
此外，曾经在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任职，也参与过2010年64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的安大维注意到，这次川普政府宣布对台军售的方式与过去有所不同，因为国务院通常不会公开谈军售议题， 这次选在行政部门通报国会对台军售案的同一天，由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做出公开宣布，这种高调处理方式极不寻常。安大维说
：“Usually the State Department does not actually even make this public, like this.
通常国务院不会公布军售细节，因为行政部门还需要与国会磋商。在技术上，对政府而言，现在还在内部过程中，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外面都还不会有人知道。这次却不同，国务院的发言人做了公开的宣布，或许也可以因为国务院收到国会的信，认为早点宣布对行政部门比较有利。”可以让外界知道军售的法律程序已经开始，川普政府的确有在回应台湾的防卫需求。
一直在呼吁美国将对台军售程序定期化的美台商业协会星期四晚间发出声明，对川普政府上任后对台湾的第一笔军售案表示欢迎。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说，对台湾的支持是美国在亚洲安全布局的一个重要层面，尤其在台海紧张增加威胁到区域安全之际，他说美国在法律上及传统上都有承诺要提供台湾足够数量与质量的武器，让台湾能够防卫自己的安全，而军售一向是美台安全关系的主要成分，他支援美国协助台湾威慑来自中国的威胁，并提供台湾自觉权利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国会在本星期休会，议员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所在州。可是呢，围绕美国医疗保健未来出现的这个激烈政治动荡呢，并没有平息。美国之音记者鲍万报道说，共和党内部在有关取消跟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而且他们的计划毫无进展。下面请您收听鲍万的详细报道内容。
今年独立日庆祝活动，美国各地不少人抗议共和党人试图修改奥巴马医保法案。
不幸的是，这在政治上已经成为一个过于极端化的问题。
共和党人坚持认为目前的医保法会造成灾难。
选择很简单，我们要么摆脱这个失败的法律，用真正的改革取而代之，要么奥巴马医保法继续崩溃下去，还会有数百万人继续受到伤害。
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提出的医保改革方案比计划想要解决的弊端更糟糕。
共和党人的计划从根本上把我国的医保重组为两个制度，一个是为有势力和有特权的健康和富裕的人服务，另一个比较不好的制度是为其他所有人的。
由于共和党议员内部对改革提案意见分歧，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决定推迟在参议院的表决。温和派的共和党议员反对削减联邦政府为穷人和残疾人支付医疗费用的计划，保守派共和党人则抱怨说法案对奥巴马医保法的修改不够深入。
我站在那里像玩卢比克魔方一样，试图弄清楚如何才能赢得50张支持票，用更好的法律来取代奥巴马医保。
民主党人强调，有很多选民受惠于奥巴马医保法。
来自西法尔格的阿里森不到2岁时就被诊断患有少见的遗传疾病。阿里森活着而且健康，这就是一个好得多的世界。
民主党人说，奥巴马医保法律的缺陷是可以修正的，用不着取消整个法律。共和党人多次承诺要取消奥巴马医保，至少现在还是坚定不移。
在我看来，他们还没准备坐下来谈判，把国家放在第一位。如果你是民主党人，你担心你左边的是基本盘；如果你是共和党人，你就担心你右边的基本盘。
反对共和党医改方案的利益团体试图推动更多的公众加入抗议活动。共和党领袖们则说，他们将对自己的提案进行修改，以便在国会内外赢得更多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您别走开哟。